那我们来录制那个今天的盘后啊。那今天是5月24号啊。那今天大盘哦收涨的是36点。那外资呢小麦超1亿。你没听错哦，外资小麦超1亿。那小麦超1亿是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外资今天跟我们干嘛？外资今天没做事嘛。你看小麦1亿那顶多干嘛？大盘跌个一点，对不对？那你看这样换算下来，外资今天根本就没有在做事情哦。外资是不是 偷放假还是在偷懒？还是他们也是在家工作这样。那大盘的高低差、哦、虽然那个 收涨只有36点、啊、那高低差也是有200点，所以其实盘中也是有还不错的一个那个涨幅的那个利润、啊、就当冲的人应该 当冲或是做期货啊选择权的、哦、应该会蛮喜欢今天的盘的，因为最近的盘都是这样，就是当天呢会有一个波动还蛮大的，就两三百点其实肉也蛮多的啊，不过收盘收一收，然后你再去看个日 K 线，你就会发现那、其实根本也没在动、哦、就是这样。那三大法人共买超了29亿，那就数字来看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啦，没就是盘势也 就是焦灼在那边。那部分呢像航运啊跟纺织类股啊、哦、表现得很强势。那台股的新股王、哦、这档细力 KY、现在讲到股王、哦、已经不是大力光了，大力光已经被干掉了。哦、那那个股王呢细力 KY 呢今天涨停哦，它涨停价格来到了3345，一张要330万哦，要修哦哦，那个股王就是这样。那个大力光哦，自从啊他宣布不玩车用电子市场啊，因为他原本在做光学镜头的嘛，他觉得说啊那我就干脆不要去做那个车用市场。那宣布完之后呢，他等于说这一波我们其实上半年啊就是大家都在炒车用电子嘛，尤其是去年的大概11、12月吧，那时候车用电子就很夯嘛，特斯拉啊什么的都涨得乱七八糟的。那大力光宣布你既然你没有要去介入车用市场，那这波题材当然就没你的份嘛，所以你可以直接去看大力光的股价。那人家在炒车用电子就跟他完全没关系嘛，不然原本他也是可以分一杯羹。那你说这是好，这个对大力光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这个有点像一中各表。然后那什么意思？就是说齁，你自己去表示好事，你就可以说诶大力光退出车用电子市场，那专注可以专注在他的手机光学镜头啊巴巴巴，然后讲一堆哦。如果假设他股价有涨起来，你新闻稿就这样写嘛。那如果假设股价没有涨，你新闻稿你就这样写嘛，就大力光放弃车用电子市场啊，将公司的潜在利润直接给放弃掉，导致股价一直走衰啊什么的，反正找理由的哦很多啦。那哪一个是真的哦也不好讲。因为像这一波啊，航运类股的那个表现优良，那跟国际的那个运费报价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嘛。因为上周五我们就有提到，航运的运费一周涨幅是20%，哦，将近20%，那这个数字非常可怕。你能够想象吗？我举例熊猫外送，你买熊猫外送，然后可能叫个阿亮香鸡排，那他收运费哦，收个30块的运费，那过一个礼拜，他涨了20%，变成运费36。那你或许会觉得说，哎，多6块没什么感觉，但是一个礼拜给你增加20%的运费，你买个阿亮香鸡排，你买2趟，就等于多花了12块的运费，你就可以你就等于蒸发了一个甜不辣的价值。那这个会反映在股价上跟物价上。你看我光是举例一个阿亮香鸡排，一块价格50元上下的都这么有感了，你看你买个2趟，就等于损失了一个甜不辣在运费上面，市值蒸发就是这个逻辑嘛。那更何况呢，外国的那个货柜啊，一柜现在报价是大概5000美金以上，5000美金换算台币大概12万多，将近13万。那你说航运类股接下来会不会这波会不会因为运费报价还会不会接着继续涨？那这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也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嘛，因为我不是神，我也没有办法预测说它到底会不会涨。但是我们可以用数字跟逻辑去推敲它会不会涨的几率。那像融资融券啊，就是我一直在讲。哦、它创股市在创高或是个股创高走高，你要判断后续会不会涨的话，台股是可以用融资融券去做一个佐证、哦、那这个准确性是有的。那像我们就可以推估说这个市场啊，其实这个市场啊，投资市场永远不存在了什么 100% 的涨 100% 的跌啦，连国外分析报告它都会跟你说，诶，几成的几率可能是弱势反弹，那几成的几率叫做突破区间、哦、那我们其实散户就不要去猜股价啦，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你就去查一下嘛，然后查个数据，然后自己去推析，自己去那个分析推敲一下这样，那资金控管就做好就 OK 了。那整体来讲啊，今天股票市场其实方向性不大哦，没什么动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期货市场啊，期货市场啊，今天外资的净空单来到24000口，那比上周增加了大概3000口， 那这整体而言，其实直接偏空来看就可以了。那散户在小台的期货多空力道，散户是稍微做多，那散户稍微做多，因为散户是反指标，所以我们就稍微偏空来看。那散户跟外那个散户的多空力道跟那个外资的空单这样子来看，就整体市场来看，期货市场就是小偏空。那刚好啊，有节目的听众在问说，哎，我常常会在节目上提到啊，外资布局空单啊，或者是布局多单啊，这个多单跟空单是指什么意思？好，那 OK， 基本上啊，只要讲到是多单或者是空单，大部分都是在讲期货或者是选择权市场，就是期货跟选择权市场。因为股票我们常用的说法是说外资当天的买卖超啦，或者是连续买超卖超这样哦，这个词比较像是股票在用的。那多单空单这个比较会出现在期货跟选择权市场的部分。那期货市场像我今天刚刚讲的，外资净空单来到24000口，比上周增加3000口。OK，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外资在期货市场它是布局空单，就是它看衰啦，就是它看衰台股，然后它增加了3000口的量。那你会问，那股票市场呢？那股票市场，你看我今天讲说，大盘收跌36点，外资小卖超今天是1亿，那这是属于股票市场哦，卖超1亿，那外资卖超1亿其实动作不大这样。那个期货明显做空，那股票的动作性不大，那这就有参考性了嘛？因为假设怎么样？假设你是投资股票的人，有些人就只会看股票市场，他也不会去研究期货，他也不会去研究选择权。所以你有可能就会被那个股票市场给骗到了。什么意思？你看你今天看股票市场，你发现外资只卖超1亿，所以外资动作不大。 OK， 所以你下一个结论，股票有可能是稍微偏多，但是你要去想哦，他偷偷在期货给你布局3000口空单，这个是什么？他们在谋什么？他们正在策划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后续要观察的哦。为什么你在股票市场没有作为，然后你期货却给他布局了3000口的空单，对不对？你又不是吃饱太闲啊，你吃饱休养啊，欧北开机，外资不会做这种事嘛？那他在期货增加这3000口空单，往后会不会用到？那这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OK， 那这部分啊，如果你有收听那个，如果你们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哦，就是对于大盘期货选择权为什么会互相影响啊，不是很清楚的，我的新手村技能升级啊，有一篇就是在专门在讲这个的主题啊，各位可以去复习一下哦。那再来，我们再讲一下那个选择权市场啊，选择权市场哦，今天的数字变化也不大。月选的部分大概是在15800到17000，因为这两个有明显的堆积量啊，不过区间也很大啦，所以你会觉得你讲你有讲跟没讲一样，15800到17000这区间那么大，对不对？有讲跟没讲一样。那周选的部分就稍微比较可以有一个，它区间比较短，它就是在16000到16400，那周选是后天就结算了，就是周三就结算。那后天礼拜三周选结算，如果假设明后天选择权的那个排序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外资跟法人他们没有在做太大的动作的话，估计啊，后天的大盘指数大概就是在16400上下震荡，大概就是在那边，或者是16000到16400之间做结算。那选择权市场 整体来说方向性也不大啦，因为口数也不多。那大盘的信用交易啊，今天融资余额稍微增加，来到了2220亿，那上周是2200亿，就等于多了20亿，那跟上周五讲的差不多啊。你看外资这几天在股票都没什么动作，那反倒是融资散户开始进场了哦，开始开融资哦，去买股票了。那难道这波会不会散户提前布局成功，然后之后呢股票直接拉上来，有没有可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嘛，说不定这波散户要赢钱哦，对不对？散户也会出头天。那融券的部分呢，变化不大，那也没什么方向性。那信用交易整体来讲也没有什么方向性，因为指数也没太大的波动嘛，所以我们就再继续观察就 OK 啦。整体借券哦，今天大盘的整体借券来到 97.3 亿，那上周五是 96.6 亿，那法人看空指标借券稍微上升，这就比较好处理，就借券市场我们直接偏空来看哦，就是借券的部分就直接偏空看就 OK。那总结哦，大盘还真的没有太大的方向性，你看外资在股票没什么动作，然后期货给你偷偷布局了3000口空单，那选择权周选来看呢，就是往后两天大概是在16000到16400做震荡。那至于会不会变化呢，我们就且战且走嘛，反正盘势每天都有变化嘛。那美元指数在88、89支撑区震荡，那就让他们酝酿一下，反正他们还在做那个，他们还在做一个就是支撑上面的一个短线震荡哦，那就等他们表态完，我们再来观察。那国际行情哦，农产品黄豆、小麦、玉米啊。出现短线上的震荡整理，那这波农产品其实也悄悄的涨幅涨到10年的高档区， 我以玉米为例子啊，玉米之前大概都是在300到400块之间做震荡，它这边也是震了6年呢。那上个月啊，涨幅来到了730左右。那10年的高档区大概就是在800，大概在700-800那边，哦，就是700-800那边是一个10年的一个高档区。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玉米从去年的到现在也涨了2倍多，涨了2倍多，所以短线上出现整理是很正常。那黄金变化呢不大，黄金的价格变化不大，那就跟上礼拜讲的一样，就是他们就在挑战1900嘛。那国际资金目前盘势变化也不大啦，那个其实该讲的就是每天观察的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会发现每天讲一开始会觉得哇那个国际行情怎么变化那么大啊，哇现在美元什么的，那你听久了你会觉得其实好像短线上就是正在做一个大家都在做一个震荡整理哦，那这个是好事哦，如果各位可以越来越保持理性，那这是好事，不要被新闻上媒体骗了。说什么今天可能那个美国要出现什么恐慌性的什么什么东西的啊，还说什么经济要出现什么恐慌性通货膨胀，那你可以去看嘛啊，你的什么黄金啊农产品啊那个美元指数外汇都在做一个震荡整理，那哪来的恐慌性啊，你要恐慌他们就不会整理，就直接表态了嘛，对不对？ OK， 那这边宣传一下我的 IG 哈 Instagram 也成立粉丝页了，那 IG 那边的贴文会以图表为主，那估计每天下午就是收盘之后呢，如果等他那个资料公布了，我就会去整理然后发文这样，那我会整理当天的收盘的盘势跟资讯，那我都是用图啊跟图表来看，因为我发现啊其实毕竟看图片还是比较舒适一点啊，看数据啊看资料真的那个太干货了，所以请各位如果你们 OK 的话呢分享给亲朋好友IG 的话呢就比较人性一点，就是比较人性嘛，因为它都是图表嘛，然后我会尽量把它那个色彩做的亮一点啊，就是让大家看图，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其实外资是在做什么动作，然后前十大交易人在做什么动作，其实你可以看图大概抓出今天的那个脉络在哪边。那你说没有投资也可以追踪，你就当做有个管道嘛，就关心一下台股跟国际的财经资讯，因为网络上资讯太泛滥了，太多了，其实你每天查都查得到，但是呢我的观点我都是用真实的数据去讲，而不是说看到本土疫情爆发就说你看本土疫情爆发所以台股要跌什么的，你看这一波那个我们本土疫情那个上礼拜那个什么校正回归加一加齁单周已经破千例了，那个很恐怖，请问你台股有很惨吗？没有嘛，你看今天还给你开红今天还收红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些新闻说什么啊那个这一波下跌是因为疫情齁，如果下跌是因为疫情现在疫情更惨，那应该干嘛继续跌嘛，但是你去看新闻还有在这样报吗？没有啊，因为他们就是跌的时候就找原因啊，涨的时候找原因，但长期来讲他都没有理性的去分析说到底为什么会涨，到底为什么会跌。那我这边的节目就是我就是在帮各位获取这些资讯，告诉你们说为什么会涨为什么会跌，那就不用这边人云亦云嘛。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啦，那喜欢的话呢就按赞追踪分享给亲朋好友，那脸书各大平台啊 Spotify Apple Podcast KKBus 都可以找得到我的节目，那今天就感谢大家啦，拜拜。